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在军工单位和军属区救众生；二、修炼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军工单位和军属区救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今天打开明慧网，看到同修关于参加第七届大陆弟子法会地点认识后，我流泪了。我看到了同修的正信正悟，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明白了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师父在网上把我们给了我们又一次理智醒觉的提高机会。因为我老是觉得写文章难，不知道怎么能写好，但是这次突然认识到，这不是我，是观念在阻挡。师父说过，得法即是神，师父给了我们无量的智慧和能力，我要走出这旧观念的束缚，向师父和同修汇报我的心得体会。第一，修炼大法获新生。我是军队系统的一名医务工作者，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12年了。虽然是医生，修炼法轮功之前却是一身的病，类风湿，自身免疫系统低下，神经衰弱，胃肠功能低下，面神经麻痹，全身无力，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半天工作我都坚持不了。30多岁的我觉得生命走到了尽头。1998年开春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弟子，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我到大法弟子家听师父的讲法带，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心里在呼唤着，师父我来了。当天晚上我就受益了，睡了一夜好觉，没有了神经衰弱。20多天后奇迹出现，一切病状全消失，从那以后我变成了完全健康的人。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我的心灵。师父带着我踏上了返本归真、助师正法的路。佛恩浩荡，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第二，用心学法是救人的保证。11年的助师正法修炼，我深有体会的是，用心学好法是正实法的根本保证，非常重要。这些年学法，我都是双盘腿端正坐着，手捧书，手不压字的学法。在家，在学法小组都一样，感到这样学法真能静下心来，学法入心，而且还得用法衡量自己，时常的向内找，真正做到去执着，这样提高心性很快。比如不管对待家人、亲朋、同事、世人讲真相，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矛盾被说被骂，讲真相被下逐客令或者被告发，我都会马上背一段法，坦然一笑，原谅别人，理智正念的心不动。讲真相时，我先从家人做起，父亲在部队，我家里一些家属也都在与部队相关的部门。720之后因协党的迫害，父亲和其他的亲人都很害怕，不敢支持我。可是随着我学法的深入，心态的纯净，不断地向他们讲真相，他们看到了中共的邪恶、败坏和阴险，陆续地又开始支持我，并声明退了党。我的父母、丈夫的父母 以及两家的哥姐弟妹等等，有百十来人几乎全部声明了三退，十多人拜读了《转法轮》。第三，在军工单位讲真相。我所在的军工单位有千八百的职工，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也看到了大法弟子工作中不为名不为利，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兢兢业业。他们看到我修炼和被迫害的实力，很快就明白了真相。记得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单位领导和一些科室的同事来看我，同事们都有正义感，有的说告迫害者，有的老领导老干部握着我的手流泪，他们不少人也亲身体验过协党的迫害。有一次政法委到单位企图绑架我，我走脱后被迫暂时流离失所。在北京出差的单位领导知道这事后赶回来说我保他。我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利用所有的机会讲真相，不管是原有的同事、新来的同事、家属以及外来人员都讲，又从单位领导、各科、各处、车间、后勤、食堂、离退休老干部、家属区几乎全讲到。我办理退休后更是每天讲真相，在这救人的关键时刻，我反复到单位工作人员家里，或者是在他们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几乎不漏掉一个人。除少部分人之外，大多数都声明退出了党团队。记得一次我到军工单位的一个职工家里讲真相，他妻子孩子在家，我以拉家常的形式从协党的腐败、天灾人祸、协党隐瞒真相讲到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时他妻子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要串门就坐一会儿，不串门说别的就走，我是记者，我知道的比你多，我昨天去社区办事，社区的人还在说你的事。当时场面很尴尬，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又想到师父在《记事》中的诗句，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我笑着说那好，咱唠点别的。气氛缓和下来了，这时我突然看到他们家阳台上的观音，我说你信那个呀？她说她丈夫信，她也信。我说我原来一身病，特别是类风湿都要瘫痪了，本来我照顾瘫痪的母亲16年了也照顾不了了，我自己扎点滴扎针灸，抗癌的止痛药都用了，中西药都用了也不行，连半天的工作我都做不了，手疼得厉害。我想我那时才30多岁，我不能躺下，我还想锻炼身体跑步，可是越锻炼越没劲儿。后来我上班时两个小医生唠嗑，说他的妈妈看了一本书，一身病都好了，我问是什么书，他们说是法轮功的书。这是我对同事的妻子说，呀，我又提法轮功的事了。他说，没关系，你说吧。我就接着讲，我说明天借给我看看书。第二天我看了一下午，这本书原来是讲真善忍的，太好了，现在谁还讲这么正的道理。下班后当天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从此神经衰弱不翼而飞。我很奇怪，怎么能睡着觉了呢？医学上也解释不了。后来我看到《转法轮》《论语》中讲，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转法轮》中还讲到，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他说，我想真神奇呀，李老师是不是也给我净化身体了？我说我现在无病一身轻，还按真善忍做好人，多好啊，而这个邪党残酷的迫害修心向善的好人。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我说现在天灾人祸啊这么多，迫害好人天理能容吗？ 顺应天意，远离邪党，做个明白人吧。你入过党吗？他说入了，并且点头同意退党，还对我说，你跟我儿子也说一说，让他也保平安吧。这时他起身从另一个房间叫出儿子，很郑重地说，姨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你自己亲口和姨说，愿不愿意退党？他儿子说，我愿意。我真为这一家人得救而高兴。第四，救人百折不挠。后来我看到，只是单一的三言两语讲真相还不行，因为时间有限，讲不透。师父也讲过，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在同修的帮助下也建立了资料点，开了一朵小花。我悟道，要能在讲真相的同时再做些资料，如酒瓶、神韵晚会、明慧网上的各种真相发给众生，让退党的和没退党的人都反复的深刻的了解真相，洗净党文化对他们的毒害，那更多的人就会真正得救，达到师父说的能救下一半以及更多人的宏愿。我除了在本单位讲，又到父亲所在的部队讲真相劝三退，那里也有千八百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他们对我都很熟悉。我和那里的所长、政委、老干部、当兵的、职工、家属讲真相，也退了很多人。我一般中午不吃饭，因为下午讲真相有时几个小时，没有地方上厕所。在这期间三退了多少人我没有记，大约每星期能退几十人，有时百八十人。在这期间也有人骂不听，有时有干扰。因为我们单位这里被邪党毒害洗脑严重，他们有告到我单位的，有的把我告到我父亲部队的，告派出所的，告社区的。比如部队政委和我很熟，给他讲真相，可是他不相信，受邪党毒害很深。我就把我亲身遭受邪党迫害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不吱声了。可是他把我告到了所长，我父亲那里。我没有动心，就给所长等人写了真相信，救更多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一次我又遇到那个政委，又跟他讲真相劝三退，这次他终于点头退出了。我单位的原保卫科长前几年迫害严重的时候，曾到我工作处干扰，想搜大法书没搜到，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配合政法委妄想迫害我。我在军工单位大门口贴真相传单，被他给撕了。后来这个保卫科长被单位离职，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怨恨，又去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我学大法身心受益，疾病全无，做好人，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不为名不为利，这他都知道。讲大法利国利民，遭小人江某某的妒忌，栽赃陷害法轮功，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同时我给家属区和这个保卫科长以及父亲所在的部队大量的发真相资料。一天我在路上又遇到他，又讲真相，他明白了，终于退出了邪党。有一次在一个干休所，我发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来人围的越来越多，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讲真相他们不听。我就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在做着师父让我做的最伟大最正的事，谁敢妄动，谁敢迫害，请师父加持弟子离开这里。我来世助师正法，不是被非法关押被迫害的，是来救度众生的，还有很多人等着我救度。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在他们十多人在大门口等着派出所来人时，我就从他们身边走了，他们也没有动。回家后我向内找，那段时间起了干事心，被邪恶借机钻空子。回想我走过的助师正法之路，有难有艰险有坎坷，也有很多的苦，但是都走过来了，这都是师父的慈悲苦度， 是师父的伟大，是大法在人间及整个宇宙的威力的再现。我知道我距离师父的要求以及和同修们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我会再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炼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我是一名湖北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至今我得法与修炼已整整16年了。这16年来，我从一个满身业力的人到成为身体健康心性升华的法轮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心里充满了对师尊对大法的无限感恩，那种感受是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的。下面是我修炼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写出来向伟大慈悲的师尊汇报，也与同修们分享。一、学法提高心性，主动找回昔日同修。1994年6月的一天，我有幸得法，从此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720以前，在集体学法练功的日子里，感受到大法的无比美好与神圣，感受到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时的美妙和师尊的无量慈悲。720以后，我信师信法，不管邪恶怎样猖狂，从未动摇过我修炼的决心。以前我这人脾气急躁，争强好胜，遇事得理不饶人，而且一点也受不得冤枉，在父母面前也不示弱。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在修炼中要去掉的时候，真是很难。但是在大法中，只要是自己真修，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要自己能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就会主动的去同化法，不断升华。我在学转法轮时，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句话一开始就深深的印在了我心里，我学会了放弃自己的执着。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去圆融；只要整体需要，我就去配合；只要是师父要的，我就毫无条件的去做。在法中，我们知道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从明慧网的交流中，我也经常读到关于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虽然自己不是协调人，但是师父说了，每个人都是协调人，我们就应该做。我去 A 同修家，他被非法劳教后刚回家的，当时家庭的压力很大，由于遭受迫害，家人不许同修接近他。我去叫了好长时间，他母亲给开的门。我对其母亲说，你有这样一个修大法做好人的女儿，值得骄傲。她没有错，是迫害她的人错了。就像是盗贼偷了你家，应该谴责的是贼，而不是无辜的家人。善待大法弟子，一定会有大福报。她信仰的真善人没错。她母亲很认同。此时我看见里屋房间里有一个身影映在墙上，就对她母亲说，等你女儿回来，告诉她我来找过她。同修都希望她从阴影中走出来，没有人责怪她。修炼中的人也难免犯错，以后做好就行。同修 A 在房间里再也待不住了，跑出来流着泪对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来看我，没有嫌弃我。我真诚地说，是师父没有放弃你，点悟我来找你的。回来吧，参加集体学法，尽快赶上来。我帮他联系了学法点，在学法点同修的共同帮助下，同修 A 提高很快，正念正行做3件事，而且写出了自己被迫害的经过，在明慧网上曝光邪恶。同修 B 在迫害前做过辅导员，迫害后修炼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每天在家陪丈夫看电视。我找到他和他沟通，并给他送师父新经文，送明慧周刊和大法资料。他同意开创好家庭环境，参加集体学法。我帮他联系了一个学法点，他没有懈怠。几年来，他都坚持和同修一起学法，对世人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短信，寄真相信等，做着师父要求的3件事。同修 C 在720后去北京上访，被劫回在本地受迫害， 后由于邪物不修了，因为怀疑他与公安做线人，同修都不愿和他来往。那时正好是2002年，师父的导航中的四篇经文先后发表。我手抄了师父的经文后，找到同修，告诉他放弃修炼不是你的本意，师父还等着你回来。当年去北京为大法鸣冤都不怕，还有什么能阻挡你走回来呢？他学习了师父的经文后，以后又给他明慧周看看，让他了解正法进程。终于有一天，他找到我解释说，他并没有做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特务勾当。我帮他清除误会，打开心结，如今他也回到修炼中来了。还有几个同修被迫害后，邪物多少年了没有走出来，我都不同程度地和他们沟通过，现在在大法的威力和感召下，他们都在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并说要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把以前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一位农村同修，儿女在外打工，丈夫中风在家，所有的田地农活和家务事都担在他一人身上，加上方圆十几里只有他一个大法弟子，其中的修炼可想而知有多艰难。我们联系上他后，给他送师父的经文，送真相资料。由于他识字不多，我们和他一起学法，给他读明慧周刊。此同修有时夜深了，独自出去散发真相资料，贴布干胶。面对重重困难，他信师信法，担起了救度那一方众生的责任。有一次晚上，他穿着鞋趟着水过河去做真相，看到贴上去的真相标语金光闪闪，回到家他发现自己穿着淌水的鞋子竟然全都是干的，像是没有沾过水一样。后来我又帮他联系了另外一位同修，离他只有几里路，他们在一起互相配合，救度着那一方的众生。我悟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个个体都肩负着历史赋予的使命，都有着不同的救度众生的责任。走回来一个同修，便是其对应的庞大天体的层层众生的得救，这是师尊要的。而我们大法徒就是要圆融师尊所要的，才不辱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二，理智证实法，智慧讲清真相。这些年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讲真相中也越来越理智成熟，效果也越来越好。现举几例。一，对法院人员讲真相。2004年的一天，单位领导打来电话，说是要我去一趟，法院的人在那儿，要问我一些情况。当一听说法院两个字时，心里就突突的跳。我说我不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对方说，来吧，把情况照实说，没问题的。那天在单位职工之间发生了争执，事态发展到由法院出面来调解，因为当时我在场，又在那块负责，所以找到我了解经过。听了对方的话，我调整了一下心态，心想我是大法弟子，在此时就是要以真善忍大法弟子的面貌出现，对法院人员讲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巧妙地安排救人机会，岂能错过？有师在，有法在，我怕什么？到单位里如实地陈述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们笔录了后让我签名，并问我是否情况真实。签名了就得对这件事负责。我很坦然地签名后说道，我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句句真实，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说完这话，所有在场的法院人员连同单位领导都惊诧地看着我，因为单位里知道我练功，也对他们都讲过真相，但当着法院的人说自己练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单位领导说，行了，已到晚上8点了，回家吧，大家还未吃晚饭呢。与此同时，法院人员问，你是练法轮功的？我答，是。我们在座的领导都知道我练法轮功，都知道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哪儿都做好人，他们都有目共睹。然后我对他们讲真相，讲江鬼之流的无理镇压，讲我们当地公检法如何配合江鬼迫害大法弟子，绑架了大法弟子十几人，而这些人都是好人，执法机关迫害好人要遭报的，为了自己与家人的平安与未来不参与迫害。最后我笑着对他们说，真是缘分，平常还见不着你们，今天见了面，我就像对自己的亲人说话一样， 因为我对自己的亲人就是这样说的。法院人员笑着说，谢谢你，谢谢你的胆量。二，对农民讲真相。一次到农村讲真相，天黑之前，我将一份真相资料放在进村的必经之路的荆棘上，并发出一念，让有缘人拿到。晚上，我和亲戚正围在火塘边吃饭，外面进来一个人，大声嚷着，我今天拿到一个反动传单，是法轮功的。我马上接过一看，正是我放的那份。我说，这位大哥，你说是反动传单，怎么反动了？他说，上面都是法轮功的事，政府不让练，他们还练，还散传单，就是反动。他气焰嚣张地说，要像八九六四镇压学生一样，让他们流血等邪恶的话。我马上打断他说话，从侧面开导他说，你知道六四事件吗？中共说一个人也没死，你怎么知道流血了？他回答，我听人说的，死了好多学生。我说，中共没有人性的开枪杀人，假如那里面有你的孩子，你不伤心悲痛吗？你不对这个党绝望吗？学生有什么罪？一群知识分子，国家未来的栋梁，只不过说出了国人要说的话，为了自己的祖国更富强美好，提出反贪倡廉，他们有错吗？他自知理亏，说没有错。我接着说，要让你去天安门说，你敢去说吗？你能说出那些道理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学生们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求对话，中共搬了军队杀人，那你说是谁错了？他说是中共错了，应该说理。我说，中共对人民从来就不讲理，他剁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有自留地，不让农民养鸭，不让农民养鸡喂牲口，让农民交不起子女学费，让农民房屋倒塌没钱盖，让农民常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他对你讲道理了吗？他说，现在好多了，农民不用交税了，政策放宽了。我告诉他，不对，是把农民都榨干了，再不松绑都饿死了，连种地也没人，其实还是变相压榨。因为明智的人都知道那是税改费，种子涨价，化肥涨价，农药涨价，比原来勒得更紧，农民又靠天吃饭，要不是家里出外打工挣钱，农民还是贫穷，你们村不是吗？凡是盖房子的都是外面打工挣钱，有几家是靠种地盖房的？他无奈地说，没有，我就是种地的，想都不敢想盖房的事。自此我才知道他是单身，无钱娶妻，没有子女，已50多岁了，遇事喜争个高低，不服输，人称泼皮，明显党文化的受害者。然后我站在他的角度讲了中共邪党对农民的残酷无情，从来只讲斗的中共恶党窃取政权后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各类运动乱杀无辜，让人民对他惧怕，敢怒不敢言。面对修真善人的法轮大法信徒，他们残酷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做出的恶事令人神共愤，老天要灭他，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能在大难来时保平安，并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有福报。我说了很多，在场的人都认同了。我问他，大哥，我讲的对不对？他说，讲的对，讲得好。亲戚问，那你服不服？他连说服，这位城里大姐讲得好，我服。他没有加入邪党的什么组织，我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立即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激动地看着这一幕，刚刚还抵触大法的生命，在大法的慈悲与威严的救度下，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三，对公安人员讲真相。一次在开往北去的列车上，和我同时上车的男乘客卧铺与我相邻，他们都是本地人，其中最年轻的是个导游，另外一个高个一个矮个。列车开出站时是晚上9点，上车后我就发出一念，要救眼前这几个有缘人。我拿出水果请他们吃，和他们搭上话。那矮个说， 你没听说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我们怕中毒，不吃。我笑着说，你们大可放心，我是修真善忍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三人一起说，法轮功？我笑答，是的。那矮个马上阴沉着脸说，你还练法轮功？国家不让练，你不怕抓吗？我说，不是国家不让练，425上访时，当时的总理表态也没说不让练，是江轨个人妒忌，一意孤行发动的这场迫害，他代表不了国家。他说，那共产党也不让练，你们法轮功能斗得过共产党？我告诉他，中共也代表不了国家，中国是有上下5000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中共才几十年，他怎能代表中华民族？他直接说师父的名字，我纠正他说，是我师父。他又说一遍，我非常严肃地正视他说，是我师父。他马上更正说，是你师父。你师父自己去美国享福了，丢下你们不管，你还怎么维护你师父？他怎么不来救你们呢？我说，我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其中包括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我师父在海外弘传法轮大法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家政府都不反对，唯独中共极力反对，残酷镇压，并栽赃陷害我师父和法轮功。接着我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及国际上对此案的分析，用事实说明，这是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丑剧闹剧，让国际社会耻笑。那个高个指着我说，这又是个痴迷者。矮个接着说，你说了共产党那么多坏话，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有权抓你。我说，我说的句句是事实，中共执党以来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你们年轻不知道，可是我经历过也看见过很多事实的，坏人作恶，你反过来要抓好人吗？我相信你不会这么不明智。此时一个女乘警做清洁来到他面前，他顺手拿起他的胸牌看，乘机占便宜，看他那一脸的邪气和刚才对我说话的口吻，我明白了，他可能就是个公安。我心想，我今天就是要正念正行，遇见了就是缘分，让他明白真相，救了他，不能再做迫害大法的事。我心里背着师父的红吟威德一文中的法，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并请师父加持我。乘警走后，他对我说，你最好在7月至10月之间别让我遇见，不然我会抓你，你信不信？我冷静地说，我知道你可能是个公安，也许参与过迫害法轮功，但那不是你的本意，因为我看你还是有善良的一面。我师父说过，人做了什么都得自己负责，为了你家人和你的幸福平安，千万不能助纣为虐。他固执地说，你信不信明天到北京站下车，只要我一个电话，你就会被抓。我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灭他思想里的邪恶念头，彻底解体操纵他的背后的黑手烂鬼，并请护法神帮助。我平静地对他说，我相信你有这个可能，但我更相信你有良知，因为我们是老乡，头顶一片天，同饮一处水，我今天把你当弟弟看，才对你讲这些。我的亲人都认同我练法轮功，也很支持我，我相信在你明白真相后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他说，你们法轮功都是些老弱病残的，能翻起什么大浪？还反对共产党，别忘了是谁给你们发的工资。我说，错，你上明慧网看看，每逢佳节来临时，国内有多少政界、军界、公安、司法系统、教育界、各大院校、各个阶层的民众给我师父发贺信和精美的贺卡吗？其中有90多岁老翁，有几岁的小弟子，还有海外那么多专家、教授、高端科学家都在同修这部法。为什么中共极力封锁不让看国外网站，但他怎么也封不住？就是这些海外大法弟子设计的破网软件，而且不断升级，全世界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师父从来不看弟子的贫富老幼，修炼只见人心。江轨之流造谣污蔑我师父，中国有多少不明真相的人在跟着犯罪？ 谤佛那可是犯天罪啊。可我师父还是叫我们要救人，讲清迫害真相，救人，在将面临的人类大淘汰中将人能救下来。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在被残酷的打压中还在一如既往地讲真相救人。你所见过的大法弟子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炼人，说法轮功反对政府，定罪为扰乱治安。法轮功学员有打人吗？有凶器吗？其实你们心里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偏偏助纣为虐。古人都讲仗义直言，现在的执法机关都好坏不分。他马上接过话，对那个高个说，我还真的没打过法轮功。我说那是你有良知，要叫别人也不能迫害法轮功，最好把人都放了，从此不抓法轮功，上面有令的话，执行时睁只眼闭只眼，人做了善事，神都会保护你的。他微微点头。我接着说，你说共产党发我工资，我告诉你，我也是纳税人，我的大半生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难道社会不应该回报我吗？至于说共产党这个组织有企业吗？有做工务农吗？有一分钱收入吗？还收党费？他这大宗钱收哪儿去了？怎么用的？对党徒有交代吗？国际上没有共产党的国家多着呢，难道没有退休金吗？人家可比我们活得自在，没有暴政，信仰自由。高个说，你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回答，你这话还真说对了。你看现在的中国生态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从卫星图片上看，外国的图片颜色是绿的，中国的却是黄的。还有个别报道说中国让日本开采海底煤矿，中国人问日本人，你们开采煤矿干什么？他说填海，留给子孙。反过来，中共政府在断子孙饭碗，中共已经是无官不贪，哪管老百姓死活，还从小到大洗脑，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我以前也是被欺骗者，我记得上小学时有课文说台湾小朋友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说我们一定要解救他们等等。后来开放探亲时，台湾同胞带来的礼物，在场的亲戚人人有一份儿，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还人人红包。大陆亲戚走哪儿都说台湾人好富啊，比我们强多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事让我想起那课文，我都替中共脸红。中共的洗脑造假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个年轻导游一直坐在下铺我旁边，这时他跳起来说，再听我都变反动了，赶快走，不挨你坐了。他去走廊了。矮个问我，你是什么学历？我看你挺有口才，起码是个大专，是老师吧？我答，算是吧，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常人的什么学科也比不了。他说，我接触的法轮功很多，你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这么说。你说的我还能接受。我说，那是你从来没给机会让他们说，你也没给机会让自己听。其实我们都一样，是一个师父教的，同修一部法，以后有机会的话，听听他们说的是否和我一样，你如果听进去了，你就真的得救了。他说，要是做过错事，怎么才能不遭报？我知道他是指可能迫害过法轮功。我祥和地对他说，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尊重我师父，并记住法轮大法好，还有党员要退出其组织。他说，这件事以后再说，我现在就念法轮大法好可以吗？我告诉他可以，他马上念了两句法轮大法好。那导游这时又凑过来说，其实他带团去香港时看到很多法轮功，他们发的资料有的旅客不敢接，怕回国挨整，其实都想看。我说，你作为导游，要是引导别人都看资料明真相，他们能得救，你也是积了福德了。他表示赞同。矮个说，你这位大姐确实是好人，我才告诉你，七月至十月你真的不要对别人讲你练法轮功，否则会被抓，不骗你。我明白，现在是08年奥运前夕， 720、8月8、11这几个所谓的敏感日，协党更是瞎折腾。我笑着说，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会注意安全的，谢谢你。第二天他醒来第一句话问我，法轮功昨晚睡得好吗？当然，我说，有几个老乡保镖，还能不好？我知道，自从我开始对他们讲真相，师父就一直呵护着我，给我智慧。期间他们问我手机号，说是回家乡联系，我说你们绅士风度，应该先给我你们的电话号码，表示诚意才能回问我的。同时我心里请求师父加持我正念，我一直保持慈悲祥和的状态，没有怕心，结果有惊无险，阻止了他们对大法犯罪，并让他们得救。高个说，你厉害，你把我们主任都说服了，他可不容易被说服的。我说，是你们有善念，你们明白的那面很清楚。他说，你一路说了几个小时，我们还不明白。到站了，我随着人流往前走，听见后面连声说，法轮大法好。回头看，那个主任边念边微笑着看着我，霎时泪水盈满我眼眶。那是一个生命得救后的心灵流露，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限慈悲救度的感恩。我点头对他说，你们会有福报的。下车后，年轻人帮我拿包出站，临别主任还叫我千万注意安全。四，放下人心讲真相。看每一期明慧周刊时，我都会读扉页上师父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几年来讲真相时，我都按师父说的做，救度有缘人，基本上得心应手。城市、农村、商店、学生、亲朋、同学、同事，只要放下自我，就会让有缘人得救。一个婶婶30多年前和我娘家不和，积怨颇深，对我伤害很大。修炼后，我明白一切都有因由，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善解冤怨，但毕竟几十年没来往，心里没底。我反复默念着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心里亮堂起来。一个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的大法徒，这点事还放不下吗？人是在无知中造业，我们是明法理的，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如果这点事都放不下，不配当大法弟子。我放下过去恩怨，找到他女儿，我堂妹，怀着一颗慈悲和真诚的心，打开他心结，对他讲真相，并帮他一家三退，他很高兴，拉来10几岁的儿子，连声叫姨妈。然后我去了婶婶家，帮其他几个弟妹都做了三退，并征得他们同意，给去世的叔父退了党。堂弟说，姐，谢谢你，我爸在世时就问有什么办法退党，他一定要退，20年了，现在他可以瞑目了。去年婶婶70岁生日，我去祝贺，是想救他所有的亲戚，那天我做到了。退休后，我被一家企业聘任管理，工作中一次调配人员时，一名员工不服从，由开始的质疑到破口大骂，我很冷静，没生气，劝他别骂，对他没好处，他却更甚。当时在场的都是我下属，那感觉真是像转法轮中说的，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我悟到那次对我考验很大，看起来他在骂我，实际他是帮我过关，我一点没生他的气，对围观人说，大家都散了吧，让他歇会儿，然后我平静离开。后来领导让我处理此事，我淡淡的说，算了吧，我也没把他放在心上。此事让领导和员工都很感动，说要不是练法轮功，谁也咽不下那口气。后来为讲真相，我向那员工道歉，说也许我安排有问题，请他谅解。他不好意思地说，你的工作确实很难，我不该当众骂你。平心静气的，我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欣然接受。单位里 我们有四人练法轮功，两人被上报当地派出所。当保卫科长要将我的名字上报时，我对他讲真相，让他应该保护员工，不应该助纣为虐，否则自己讨麻烦，也害了别人。在我强大正念作用下，他作罢。03年，萨斯肆虐，全国各地人心惶惶，吃药、戴口罩，我们单位也不例外。作为部门负责人，每天大量接触员工，我不吃药，不戴口罩，有时还喝生水，从容坦荡，精神饱满的工作，平凡中证实着大法的伟大，充分展现大法弟子风貌。员工说，看我们头练法轮功就是不一样，为以后劝三退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几年来，我给绝大多数同事都做了三退。三，正念正行，开创宽松修炼环境。以前看同修送来的明慧周刊时，看到有关资料点技术文章时就会一翻而过，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做资料。07年，我的资料点再次被邪恶破坏，20几位同修被绑架，10几个资料点被破坏，损失惨重，我们心急如焚。我悟到，那是旧势力因素钻了大法弟子的空子，因为大多数学员都是等、靠、要。资料点同修压力很大，很少有时间学法练功，发展到有了做事心、争斗心，导致被邪恶迫害。明慧网早就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为什么不去做？每人承担一份，就不会是那样的结果。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建立小范围资料点，此念一出，帮忙的都来了，出资的、买电脑、打印机、耗材的，还请来了技术同修指导。一朵小花开在了我家，正好儿子也教我一些电脑常识，我将做资料仪式告诉了他，但没让丈夫知道。几次打印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丈夫，开创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家人和我有不浅的缘分，他们也恰当摆放了自己的位置。我拿着打印好的周刊给丈夫看，告诉他那是我做的，他疑惑地摇头说，你有那本事？我告诉他是大法给予的智慧，以前向别人要，什么风险都没有承担，现在要尽快建立资料点，救度众生，所以请你们无条件支持我在家做资料，会更有福报。他悟性不低，表示同意，要我注意安全。同修的无私支持和相互配合下，资料点运作顺利。期间我修去了许多人心，够耗材，接耗材时有些怕心，甚至想让同修带。那些肮脏自私的心理暴露后，我就抓住机会解体它，让自己心性不断升华，念正了，干扰也少了。当我第一次亲手将三退名单传到明慧网，收到海外同修反馈的退党证书时，自豪感油然而生。每次我都查询三退名单是否发表，结果100%发表了。感谢海外同修的辛勤付出。师父不止一次地在讲法时说，大法弟子了不起，每次我都热泪盈眶。大法弟子做的事，师父知道，全宇宙的生命都知道。结语：以前我老是怨天尤人，修炼后才懂得吃苦能消业，能修成佛、道、神。于是10几年的修炼过程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因为修炼让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我们与正法同在，何等荣耀。期间我从不知道如何修炼，到现在逐步成熟，做师父要求的3件事，和同修一起印布干胶、打印资料、刻录光盘、打印真相币、发真相短信、手写邮寄真相信、发放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世人、教同修学电脑、上网、下载、做资料，只要是大法的事我就去做，只要是师父要的我就去做，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我会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直到法正人间的那一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